王洪恩节目下集播出之前两个小时，我知道了史云峰的故事。这个细节导致了整个片子重大的结构调整和一些技术的瑕疵，所以今天我修订了王洪恩节目的完整版再次播出，而且对史云峰的故事做出说明。1974年，长春工人史云峰因为张贴传单批评文革人物，被王洪恩批示逮捕。被处决之前，史云峰的嘴被医用缝合线封住，无法发出声音。他的行刑发生在王洪恩被隔离审查之后，文革并没有随着四人帮一起终结。史云峰的罪名是攻击伟大领袖毛泽东。节目播出之后，不少人对于史云峰的故事有疑问。一类疑问是，这件事情是不是真实？因为王洪恩的判决书和其他的历史研究当中都没有提到这件事。另一类疑问是，这个细节过于离奇，一个人的嘴被这样堵上是小说中才有的事。史云峰这个人是存在的，人民日报提到过他，长春地方志提到过他，学者应洪标的研究当中确认史云峰受了酷刑，但所有这些公开材料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没有细节，没有审讯的细节，没有执行的细节，这个段落一片空白。在1981年出版的这本书中，我找到了唯一接触过卷宗也见过史云峰家人的记者，他叫鄂华，原吉林省作协副主席。1974年是王洪恩政治权力的最高点，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毛泽东的接班人，他代表工人阶级治理中国。就在这一年，长春工人史云峰和他的阶级代言人王洪恩在历史的关头决然对立。吉林省民政厅的文件记录了史云峰对于王洪恩的看法，他说，王洪恩是借文化大革命的机会爬到中央去的，他是否把握得住8亿人口，我持怀疑态度。王洪恩是文革的象征，1966年由安亭事件崛起，1968年在批判刘少奇的会议上被毛泽东点名，中共九大他在毛泽东和林彪的裂缝中升起，在林彪坠机之后，十大王洪恩成为领袖接班人。到1974年，文革已经进行了8年，而且将要进行到底。这一年，王洪恩称小兵造反，老帅回营，二次文革再起。大规模的派系斗争和动乱罢工导致全年的工业计划未能完成，军队入驻杭州13家工厂。这个时期，肖牧陪着王洪恩去杭州调研，听到了一段顺口溜，说判过九大判十大，判过十大判人大，人大开过了还是一点没啥啥。这个话的时间跨度正好是王洪恩的整个政治生涯。7月25日，史云峰跟同车间的女工孙丽英长谈，两个人从工厂的走后门特权谈起，谈到国家前途，两个人都流了眼泪。文革的承诺是反官僚主义，反特权，追求平等。根据徐景贤记录，王洪恩住进了有游泳池和网球场的别墅之后，提出把东湖电影院划为自己的私家影院。日后审讯的时候问到特权，王洪恩的解释是，他以为国家高级干部都是如此。文革十年，上海工人的平均工资从42元降到了36元。造反派的解释是，硬要社会主义的低工资，不要资本主义的钞票。学者李迅的研究结论是，工人们从来没有把他们当成代言人，而他们也从来没有真正的替工人代言过。这次谈话不久，史云峰写了传单，他写道，文革之后社会混乱，人民生活下降，供应不足。他谈的不是革命，是生活，不是理论，是常识。他写道，我们要涨工资，我们要煤烧，我们要肉吃，我们要文化生活。这是人的呼声。此时王洪恩身边的肖牧也听到了，他写， 人心思变。此时全中国都知道周恩来已经病重不治。石云峰说，王沪文的威信没有邓小平高，邓小平党政军外交都行，如果总理去世，我举双手赞同他接总理的班。
贵宾们，朋友们，同志们，
1974年夏天，周恩来重病住院，王洪文接替他主持政治局的工作，第一次走到了前台。但是9月30号国庆招待会上，身患癌症的周恩来从医院出来，回到了舞台中心。
我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
王洪文看上去面色不悦，他们两派正在争夺四届人大的人事布局，这意味着谁代表毛泽东，就代表着中国的未来走向哪里。
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10月17日，王洪文去往长沙，与毛泽东面谈，他的目标之一就是阻击邓小平。
你在长沙是不是向毛泽东主席说过，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但是还忙着找人谈话，几乎每天都有人到总理那去，经常去总理那有小平、建英见面，讲过这个话没有？
讲过。
王洪文从长沙空手而归，一周之后，10月26日深夜，史云峰骑上自行车，把25张传单分别投寄给了省、市、区14个单位。传单中写道，文化大革命是极左路线大泛滥，78年搞一次运动是亡党亡国路线，文革要进行到底，78年就要来一次，这是王洪文执政合法性的象征。这句誓言要求他自己要以命相抵，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离婚，敢于反潮流。这句话由王洪文在十大的时候念出，作为权力交换的契约。但是25岁的史云峰把这句话写进了传单，称它为亡党亡国的象征，而且贴在了王洪文的家乡长春交通最繁忙的岗亭之上。不到2周，1974年11月，王洪文批示，匿名信内容极其反动，侦破此案。他命令公安部派人赴吉林协助破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这个文件上都签约了。他们的批示依据的是1967年颁布的公安6条。第二条规定，凡攻击诋毁毛主席的，均属现行反革命行为。在实际执行中，它的适用对象和情节一扩再扩，中央文革小组的所有成员均被列入其中。公安部把这个案件定为特大现行反革命案件，代号44号。全市成立各级专案小组1652个，参与调查人员6600余人，各单位排查的重点嫌疑对象超过3000人。鄂华在报道中写道，侦办者对于传单的内容十分害怕，不敢向群众公布，连查对笔记的时候也不敢拿出原件，只能从标语中剪出几个字来作为样准。1974年12月24日深夜，史云峰被逮捕。同一天，王洪文在长沙与周恩来一起面见毛泽东。这次长沙之行的结果是权力的彻底转移，毛泽东把人事权力交还给了周恩来，并且给予邓小平主掌党政军的大权，而且当着王洪文的面对周说了一个英文单词，说邓小平的 politics 比他强，仿佛认为羞辱还不够，他在纸上写了一个字，强。1975年， 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王洪文回到上海。但是这不是定局，文革尚未结束，史云峰的命运悬而未决。被逮捕的当晚，史云峰就承认传单和标语都是他本人所写，但他不承认这是犯罪。他对审讯人员说，我不是软骨头，因为我追求真理。史云峰并不是一个政治意见者，他是看着红岩和保尔柯察金长大的一代，他信仰巴黎公社和共产主义宣言的承诺。在中学时，他在文革中保护自己的校长，不是出于政治考量，而只是人性的本色。在审讯中他说，很多事情并不涉及我的切身利益，而是要正视现实，为人类服务。审讯进行了40次以上，史云峰始终不肯认错。他对审讯员说，希望你们能够正视真理。公安部认为这绝不是一个普通工人的认识。施以之，公安部副部长，也就是顾准的妹夫，批示说，这个案子只破了一半。按照学者殷红标的研究，这是当时审理反革命罪行时的常态。当局不承认年轻人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权利，一概视之为政治操弄，认为背后有长胡子的人在指使。此后，审讯人员突然改变策略，以谈心的方式接近史云峰。史云峰哭了，他说出了自己敬重的舅舅和其他几位干部的名字。此案株连了30多人。1975年，在牢狱当中，史云峰在交代材料中写道，我要做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公民，不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囚徒。我是公民，公民绝不是敌人，绝不是敌人。他所引述的是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给予所有公民的承诺。第8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国家供给必须的物质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第8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这部宪法在1954年由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20年后，中国司法系统瘫痪，依靠最高指示和群众专政治理国家，这部宪法已经名存实亡。但是1975年的史云峰喊出这句我是公民绝不是敌人时，他是在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曾经给予所有公民的法治承诺在拷问现实。毛泽东已经想要结束文革，他老了，疲倦了，希望邓小平能够给一个文革3-7开的结论，但邓小平拒绝了。他说，我是桃园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后反右倾翻案风，批邓开始。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史云峰在长春狱中痛哭流涕。毛泽东拒绝出席周恩来的追悼会，未着一字，只在报告上画了一个圈。此后对周恩来的悼念受到了压制。1976年4月5日，清明节，天安门广场上大批市民聚集悼念周恩来，矛头指向文革派，甚至毛泽东。其中一句是，我们要周总理，不要弗朗哥，更不要南华市。这是1949年以来这个广场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自发聚集。
今天成千上万的工人的头头涌向天安门，这就是人性所向。
人性所向。
文革10年， 中国各省、各地区，都有人在想、在写、在说。尽管他们付出巨大的代价，尽管他们各不相知，彼此孤立，这些人死去了，但思想不死。1976年4月，就是殷红标所说的思想的潜流浮出水面汇聚的时刻。人群和军人发生了冲突，有的车辆被烧毁，有人受伤。人群向大会堂涌来，解放军排成人墙死命挡住。此时王洪文和张春桥就坐在大会堂里，透过长窗看着人海。事后张春桥对肖木说过一句他当时的恐惧：假如部队这个时候把枪口都调过来，那可怎么办？1976年，王洪文按照毛泽东指示下达清场指令，上万名手持木棒的民兵入城。10年前他在这里造反，10年后他在这里阵亡。1个月之后，也就是1976年5月，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始讨论石云峰的案件，多数意见是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一位副院长说，我们的法律不是机械的，而是根据形势而定的。另一位副院长表态，史云峰不杀掉，法院就失职。7月23日，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市委主管政法的书记陈忠批示，我个人意见倾向于不杀。但是市委主要负责人反对，他说史云峰为刘少奇翻案，也就是为邓小平翻案，而此时中国正在批斗邓小平，反击他的又请翻案风。长春市的审判监督工作从1966年起完全停顿，法院处于军管状态，没有专门负责审理申诉的人员。这意味着在他们看来没有冤假错案，申诉即使不服。2个月之后，按照常理，史云峰案本该出现大的转机，因为就在10月，王洪文被拘禁，四人帮覆灭。但是办案人员删去了史云峰案件当中反对四人帮的内容，却留下了一项反对伟大领袖。史云峰没有讳言这一点，在审讯当中他说，我从小唱东方红，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但是林彪事件出现之后，我自己有想法。当最高领袖亲手选定的接班人机毁人亡的时候，举国震惊。1973年，中共十大开幕式结束的时候，所有人一边走一边回头看，主席台都已经空了，毛泽东还坐在那里，因为他站不起来了。中国人看着毛泽东的神情，有震惊、不安和疑虑。石云峰的传单当中关于毛泽东到底写了什么，当时的主流报道讳莫如深，人民日报、长春市志都隐晦地提及他批评了毛主席。即使在1981年，鄂华的书中对此也难以言说。传单里只有一条是公开的，石云峰写，党的领袖也是普通党员，反对个人迷信，反对个人崇拜，共产党不要当皇帝。吉林省委的主要负责人亲自批示了史云峰案，他的心腹说，史案嚣张得很，处理这些案件有现实意义。王怀湘从1968年开始担任吉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一个人兼任了党政军一把手，他和江青过从甚密。吉林省委常委会议一致决定维持死刑。此时王洪文也是囚徒，史云峰在长春监狱，王洪文在中南海地下室。
被告人王洪文，你要不要委托律师？
要。
史云峰没有律师。1957年反右开始之后，中国律师制度中断，一直中断了20多年，到1979年才恢复。 12月17日，宣布死刑判决的时候，史云峰大声责问，拒绝按指纹，办案人员无言以对，有人拽着他的手，强迫他按下了指纹，并且当场给他上了沉重的手铐和脚镣，以至于他回到囚室之后无法执笔。他口述由狱友在当晚写下了上诉书，他写道，华主席担任党的领袖，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我多么高兴啊，在这大好形势下不能判处我死刑，我还年轻，愿意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给祖国做贡献。此时华国锋确立的路线是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始终不渝的遵循。
一定要最紧密的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
党中央周围
史云峰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的上诉书被以主罪没变化驳回。史云峰的死刑决定没有通知他的家人，只是同一天他的母亲贾秀云到市局去询问案件的时候才无意之中知道了消息。上诉期只有两天，这位母亲在两天当中奔走于省委跟市委的各机关，拿着上诉书冒着风雪，试图在省委机关的门口拦截主要领导的车喊冤，没有结果。当他想到要去北京上诉的时候，法院的办案人员对他说，你可以去上告，我们还是按原计划执行。脑袋掉了可没法在街上。12月19日，当天上午史云峰被从牢房中提出时，他大声喊冤枉。那位持有不同意见的政法委书记陈忠做了最后努力，他致电王怀湘等人说，犯人提出申诉不好执行，答复是不准他申诉。陈忠说，犯人不服要讲话不好执行，答复是你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据鄂华报道，为了防止史云峰再次喊冤申诉，市公安局按照那位省委负责人的指示对他采取了措施。以下就是当时对他采取的措施。当天在长春市体育馆开完公判大会之后，史云峰被押赴刑场，刑场在被白雪覆盖的黑嘴坡，他没有得到像王洪恩一样在法庭上说话的机会。
我也衷心的希望政府能给我一个改造自己重新做人的机会。
原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活到了1992年，58岁，因肝癌在医院病故。原吉林省省委负责人王怀湘活到了2013年，93岁，因病在医院去世。原长春市工人史云峰活到27岁，死于1976年，被枪决。宣判史云峰死刑的时候没有通知他的家人，处决当天全家人被勒令蹲在房内不得出门，只有史云峰5岁的儿子偷跑了出去，等在街角想等囚车经过的时候 再见父亲最后一面。鄂华记录，当局因为害怕引起公愤，当天取消了公判之后的游街。所以孩子在东北深冬的寒风里一直等到了黄昏，没有看到车辆经过，邻居经过把他抱回了家里。史家没有能够收敛自己亲人的遗体，他的母亲想这么做的时候得到的回复是，你是想用死者的尸体向无产阶级示威。1980年3月24日，吉林省召开大会为史云峰平反，追认他为烈士。1980年审判的时候，王洪文的罪名和史云峰一样，反革命罪。
全国各族人民心里清楚得很，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遭受的不幸，毛主席在领导方面有无用慧眼的责任。
即使在1980年的审判中，毛泽东的领导责任也没有在法律框架内得到具体的检验和辨析，而是更多依赖于一代人的共同经验。但当这代人逐渐离开，这些经验也许会随之消失。记者鄂华找到史云峰家中的时候，他的儿子已经10岁。在这个家里，他看了史云峰在狱中给儿子写的一封信，他抄录了部分内容如下：亲爱的小东，我心爱的小儿子，你还小，你知道你的爸爸多么爱你，想来你也可怜不幸，因为遇上了一个多事的父亲。你的父亲对你没有尽到父亲的义务，所以不配做你的父亲。但愿你永远忘记他，抹掉他。可是我还要跟你说几句话，无论如何你父亲并不是坏人。我多么疼你，你病了，我午夜背你到儿童医院，你肚子疼，我心痛的落泪。心爱的儿子，愿你幸福健康，忘掉你的父亲。